诸位同学，大家好。说好话，最后一句，卦符里头有“不傍过主”。这句话是出在梵王菩萨戒经。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炳南老师特别为我们强调菩萨戒里面的四句教诲。梵王戒经里面有两句，不作过贼，不谤过主。璎珞戒经里头也有两句，不漏过税，不犯过制。在一般说，梵王是对出家菩萨讲的，璎珞戒是在家菩萨所受的。这四句话的意思非常之深。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过主是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就引申的意思广义来讲，是这个世界各个团体的领导人。在家里面，家长啊，可是今天的家庭小家庭制度比较上容易，若是大家庭，哦，那个关系就很大了。中国古代是大家庭制度，小家庭制度是从模仿西方人来的。中国家庭在古代，民国初年，在民国二三十年，还有三代同堂很平常啊，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啊，如果到五代同堂，他这个家族啊，人口一定超过一百人。在中国小说里面描写大家庭的《红楼梦》那是个大家庭的家庭里面，家长就等于国主啊。这个家族如果对于家长没有信心，家就要败。所谓是家破人亡怎样能兴呢？全家人呢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个家庭肯定兴旺。小从家庭的，儒家讲的齐家治国一直到国家，再推广就世界 所以对于各个阶层的领导人，我们要懂得尊重啊，我们尊重利益无量无边啊，为什么呢？影响他们这个团体的成员。哦，这个成员说，这外面这些人对我们的这个家里领导人这么尊重，那我们家里领导人呢，一定值得自己信仰。你这关系多大？这就是教化众生呐！啊，教化众生，你要懂得拥护你的领导人，爱戴你的领导人，你这个团体才有前途啊，才会兴旺啊。在佛门里面，每一个道场的领导人也等于国主啊。我们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佛门里面古大德常说啊，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胜啊，出家人呢互相赞叹佛法兴旺啊，出家人互相毁谤佛法就灭亡。所以心佛法灭佛法在我们这一张嘴啊，心佛法无量功德，灭佛法阿鼻地狱。你走哪一条路，你不能不谨慎。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那一次在香港住的时间很长，住了4个月啊，讲《大佛顶首楞严经》香港佛教界这些法师都认识了，住的时间久了吗啊，也有不少法师到讲堂里面来听经啊，现在在这个台湾妙莲法师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天天来啊。香港有一位我很敬仰的圣仪老法师，他也常来听经啊，我们这样认识的啊。圣依法师他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啊，邀请我去参访他的道场，他的道场在香港大屿山宝林禅寺，他是参禅的。还有一点古德的味道，所以我对他很尊重。他那个道场没有路啊，所以车子开不上去，车只能开到宝莲寺，从宝莲寺呢走小路羊肠小道，走得快大概要走半个小时，走得慢呢大概要走50分钟。你要没有诚意你就不能到他道场，他不开路啊。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漏，这是对的。生活都过得很清苦，他的衣服跟虚云老和尚一样补补丁的，我去参访他的禅堂，里面还有40多个出家人，每一天按照时间坐禅，我看到很惊讶，一般道场没有这种气象，真用功真干呐！他要我到他禅堂里面讲开示，我是专修净土，我在他禅堂里面对着大众讲演1个半小时，赞叹禅宗，赞叹圣依法师领导人，赞叹大众在这里同修啊，生赞生啊，要懂这规矩啊，决定不能说这个末法时期参禅很难成就，要念佛才好，那你不是把人家道场破坏了吗？古大德常说临动千江水呀，不动道人心的，你也明白这个话了。我们对他的赞叹，他下面这些学生徒众对这个老法师信心更坚定啊！增长他们的尊敬、敬爱，向老法师学习的信念。我们去这一趟就做了功德了，如果说是你要把这些人渡到我们念佛堂，你们都来念佛，你存这个念头，你破坏佛法，破活合身那个罪阿鼻地狱。这是《不谤过主》里头的精义，因此我们在佛门里头无论对哪个宗派只有赞叹，决定没有批评，希望他们好好的跟圣依法师学习，都能成就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佛说这么多法门，总在因机不同众生的机缘不一样嘛。你想学什么法门，佛就教给你什么法门。佛不是以一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不是的。无量无边法门度无量无边众生，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到基督教堂 我们赞叹耶稣啊，决定没有回报啊。我们赞叹牧师，赞叹这些信仰基督的这些善人啊，我们入了清真寺，我们赞叹伊斯兰教，赞叹真主安娜，赞叹他们的这个传教士阿訇，怎么可以回报呢？啊，如果你也是回报，你就犯了这条戒。啊，如果讲到世俗里面，刚才讲了。一家之主，家长决定不可以回报，你回报家长，你瞧不起这个家族啊，你伤害这个家族啊。那么在社会上，从小的来说，乡镇长、县市长啊，在此地的州长、中国的省长，一直到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国主啊。他们领导一方啊，为一方造福啊。啊，纵然有造错误，都不可以说。我们赞叹。啊，他不善的地方不说。他善的地方赞叹，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这地区的人民对他的拥护啊！对他的爱戴，这是正法。所以这一句话里头，义义理境界深广无尽啊，我们不能不懂，不能够违反，违反有极重的罪业啊，因为这个不是妄语欺骗一个人两个人啊，这个领导人影响他被领导的，我们对于这些人要格外的尊敬，要格外的礼遇啊，用意绝不是我们巴结他，那你就错了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不求名闻利养，教化众生啊，用意无非是让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信赖、互助合作，目的在此地。你说这种心、这种行多么善良啊！不懂的人他不晓得，真正明理的人知道啊。现在不懂理的人都为什么呢？没人教导他啊，没人讲给他听吗？他怎么会懂？我们明白，我们要常常讲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劝导大众啊，绝不为个人利益，要为到整个社会利益、广大群众利益，这是好事。 不可以为个人伤害团体，啊，不能为自私伤害社会。总要记住，自己要能真正做到舍己为人。啊，在社会上做带头啊！啊，你要做带头人，那你一定要真正做到牺牲奉献啊！这就叫菩萨道。啊，下面第三条，行好事。总的来说，在我们佛门天天念回向偈，一天总要念几遍。回向偈里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是好事啊！啊，天天念，有没有去做呢？没有做，没有想去做啊。四重恩，什么叫恩？不知道啊。今天我们受别人恩惠，好像是什么应该的感恩的念头都起不来啊，这怎么得了？啊，别人赠送我们东西，供养我们的东西，我们仔细冷静观察，许多人连谢谢这一声都没有。啊，表面上这个敷衍都没有。啊，然后你再想到这个社会怎么不遭难呢？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的人他会有好的果报？不可能啊。世出世间圣人的教诲，没有不重视知恩报恩的啊。你为什么会报恩？因为你知道恩，你才会报恩。现在人为什么不会呢？不知道恩啊。知道恩的时候，别人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感激，这个心生起来了，有感激的行为啊。啊，是不知道恩的那我们今天怎么做？一定要把报恩这个形象做得非常鲜明，让大家看。这是教育，唤醒别人的迷惑颠倒啊，也就是唤醒许许多多忘恩负义的众生。我的教室，我的讲堂，一定要悬挂老师的肖像。啊，为什么这样做呢？劝导大众啊，不要忘了恩德了。啊，我们的讲堂还要供养护法的德相我居住的房子几乎每一个房间都挂的有韩馆长照片 他照顾我们三十年，三十年如一日啊，太难得了。我们没有他的照顾，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的佛法德智老师，可是佛法的养成得自于韩馆长的护持，等于说老师生我们，韩馆长养我们，韩馆长走了之后，也有几位跟韩馆长一样继续在这里帮助我们了。我们这个道场从哪来的？没有花一分钱的缘的，护法供养送来的，这个恩德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几个堂口，我们还没有挂这个匾额啊，这个匾额呢，我想我们应当到台湾去做，做好之后挂在这边啊，我们得讲它。我的名字都想好了啊，迦南堂。我们这个讲堂是迦南堂，迦是张家大师，南是李炳南老居士啊。因为我们的建筑少啊，一个老师一个堂口，我们没有这么多啊，两个人喝一个啊。我们的念佛堂韩英堂，他念佛往生的，他真的往生了啊，临走的时候两次见到阿弥陀佛，一次见到莲池海会他往生，那个形象上的殊胜在台湾没有见到过啊，我们同修都还有印象啊，四十九天日夜不间断的念佛啊，这个只有台中李老师往生的时候有啊，馆长往生有，其他的我没听说过了。我们另外一个堂口就是现在你们这个办公室啊，我们叫它东园堂啊，东是纪念方东美先生，园是纪念李牧原居士。我们受人滴水之恩，要有涌泉为报啊！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别人忘恩负义，我们不敢忘恩负义。我这次在古晋建了一个报恩念佛堂，是四层大楼的建筑，这里面有60多个房间，跟一般旅馆建筑一样，楼顶上这一层是念佛堂，讲堂念佛堂在一起，2楼3楼是宿舍，一共有60多个宿舍，一个宿舍住2个人可以容纳100多人。楼下是餐厅活动中心，建筑的费用每金200万。这个建筑里面有4个堂口，有方东美先生纪念堂、张家大师纪念堂、李炳南居士纪念堂、韩英居士纪念堂，4个纪念堂。那么我们是派这个悟仁法师到那里去主持，他跟李金游居士夫妇很熟，那个土地是李金游居士捐献出来的，给我们3个1亩，3个1亩，这个地方海拔1000米，比我们这里高，我们图文巴海拔是600多，他那里是1000米，气候啊，四季长春。我就跟人事说，吴人事来给我讲啊，要我到那边去啊。我说你那边没有摄影棚，我不去，我去了没事情干。于是乎他就找李金牛商量要建摄影棚，我说好，建摄影棚我就会去，不建摄影棚虽然您的那生活条件非常好，我也不能去。那个地方只有春天，没有夏天，没有冬天，没有秋天，只有春天，四季长春。气候好啊，空气好，水好，水没有污染，蔬菜好，自己种的菜。所以我在古晋那个山庄上，每一餐一大盘生菜，菜别呢摘下来就可以吃。山庄上和谐，人跟一些小动物、跟蚊虫蚂蚁都和睦相处。他们山上大厅里面没有窗户，没有蚊子，没有苍蝇。很多人上去看的时候感觉到稀有，我建的这个念佛堂，我说得很清楚，我不卖，我也不租，专门供养喜欢念佛的人到那边去修行，作为一个招待所。因为李居士的旅馆收的费用太高，他每天收费用是每金300块， 啊，我们去了总不能住他的旅馆，住他的旅馆收钱也不好意思，那不收钱他的损失太重啊，所以我这才想到我要建一栋大楼啊，免费招待大家的啊。那么这个建筑大概今年年底可以完成啊，好像现在已经盖到一楼了。一切为别人想啊，不要为自己啊！啊，自己有福供养别人，这才叫真正的福报，真实的福报。看到别人啊，在那里听经，在那里言教，在那里念佛，我们心里欢喜啊。世界多一个念佛人，少一个造业的人啊！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这些好人啊！这就叫报四重恩呐、啊！这四重恩，第一个父母恩呐、第二个是老师恩啊，佛菩萨是老师啊，父母生我们养我们，这个恩德不能忘记啊。如何能报父母恩？自己诚圣诚贤，断烦恼开智慧，了生死出三界，真报父母恩。啊，佛家谚语常讲，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我们不能成就，怎么能报父母恩？啊，诸位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知道了，自己修行有成就啊，过去的这些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都沾光，都超生。啊，我们的智慧得自于老师，不是老师教导，我们怎么知道世间有佛法？怎么知道世间有圣贤的教诲？老师教我们的啊，老师的恩德比父母还大了啊。第三个，国家的恩，在从前讲国主恩啊，你们有国家，在今天这个社会，你没有国籍，你是世界上的流浪者，没有国家保护你，你身心都得不到安稳啊！我们在此地深受这个感触啊，我们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国家的居留权，寄居在此地。你们的签证期限都很短，到时候你们就走路啊。如果你拿到这个国家的居留权，拿到这个国家的公民了，这个国家保护你啊！国家之恩呐、啊，要知道报答了。我们在此地 古人讲的茹毛见土啊，我们生活所需是这个地方地上生产的供养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居住是在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对我有恩的，啊，如何报答？自己不修行，不开悟，不正果，你拿什么报恩？啊，上报四重恩，你拿什么报恩？啊，你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你是什么功德？我每一天认真修行，那是功德。敷衍塞责，那你是自欺欺人。你念这个回向偈是自欺欺人。真是功德了。第四个，众生恩。一切众生对我有恩。为什么？人是社会动物，离不开人群生活。我们吃的东西，农夫种的；穿的这个衣服，工人织的。所有社会一切大众，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都有恩德。真的古人讲的话没错，滴水之恩我们要以涌泉相报，知恩报恩，你才是个人。如果你不知恩，不知道报恩，说老实，连畜生都不如。畜生都懂得报恩，那么由此可知，忘恩负义，果报决定在阿鼻地狱。他不懂得做人的道理，这个是行好事的先决条件。这个是人行好事的大根大本。在佛法里到什么地位的菩萨才落实知恩报恩？大智度论里面二地菩萨真懂得了，真明了了，二地菩萨以上知恩报恩是他主修的课程的，知恩报恩是大智度论上的，凡夫不知道啊，凡夫的忘恩负义。那么在古时候有古圣先贤教诲，有好老师教的，现在是真糟糕，没有人讲了，父母不懂，甚至于很多老师也不懂，你怎么办？我们最近有一套八德六说，一共有四集，现装书16册，我交给杨老师带到台湾，我们去把它翻译印成精装本，精装4册，内容是什么？全是故事， 里面总共八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历史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的好榜样，用最简单的文字介绍出来，还有图画啊，是非常好的教材啊，文言文写的，很浅显的文言文。我这套书是民国大概是21、22年的版本。距离现在也有60多年了。那么这套书印出来，我希望印10000套。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要把这套典籍落实在我们的思想行为。我们要去把它做到啊。好事在佛法里面教导我们怎样落实呢？46度啊，就全都包括了。四摄里头，第一个是布施，四摄里面布施这个范围不大，跟六度不一样。这个布施。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跟诸位说，送礼请客啊，四摄里头这个不，四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最重要的感情的联系啊，靠什么呢？靠请客宴会送礼，不要把这个事情看轻了，看小了，大事一桩啊！人与人之间交往最密切的夫妻啊，夫妻为什么不和呢？为什么会闹离婚呢？为什么家庭会破碎呢？不懂得四摄法，懂得四摄法的家庭一定非常圆满。先生常常送一点小礼物给太太，太太也常常送一点小礼物给先生啊。这是维系感情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啊，表示关怀啊，不要认为啊这是小事，这个无所谓，大事一件，绝对不是小事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要忘记请客，不要忘记送礼啊。佛教给我们的啊，四摄要用现在话呢，就是交际的方法，人与人之间交际往来的方法啊。佛给我们讲了4个原则啊，第二个呢，爱语啊，爱语什么？关怀问候啊，并不是甜言蜜语啊，是你真正关心的，真正的照顾我啊。如果对于晚辈啊，老师对于学生，学生有过失，呵斥他 责备他，都是爱人啊。为什么呢？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回头是岸，这是真正爱语，不是溺爱，不是从容啊，那是害人了。你看现在许多做父母的溺爱子女，害死他了。啊，从小娇生惯养，以后到社会上处处碰壁啊。为什么呢？娇慢养成习气，你目中无人，谁肯帮助你啊？你瞧不起别人，人家会瞧得起你，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你吃亏上当了啊。我这一代还算是幸运啊，父母对于我们的爱护是真理啊。我们从小天天挨打，天天挨骂啊，这锻炼成人呢啊。家里面的琐碎事情样样都要做啊。我从9岁10岁就学的下厨房烧饭啊。那个时候烧的是什么？烧柴火啊。那个灶你们现在都没见过啊。我们小不能砍柴啊，干捡柴火啊，到树林里面看些树枝掉下的时候捡，捆起来的时候背在身上背回来啊。我们捡柴火啊。现在你看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啊，这树枝很多啊，烧灶啊，啊种菜。我们是住在乡下，住在农村里面，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啊。所以以后长大离开家庭不吃亏啊，啊样样都行啊啊。我看你们这一代娇生惯养，连煮个饭都煮不熟，你说这怎么得了啊。煮个面白水下挂面的时候吃的一点味道都没有，笑话啊。从这看什么？你们是公子小姐出身，从来没有做过事情啊。在我们这一代是不行的，哪有这种教育，这是家庭没教育啊。你父母有过失，养不教父之过，父母有过失啊，不能怪罪你啊。这个佛在无量寿经讲得很好，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余者，孰无怪也。佛不怪你们，怪你们的父母，怪你们的老师没有教好你们啊。可是我们现在学佛了啊，学佛怎么样？觉悟啊，回头啊，现在要学啊。学习一定要亲自动手啊，不动手你怎么会学得会啊。我们对于这许许多多家庭琐碎事情并没有说刻意去学啊，天天在旁边看就会了啊。中国人吃的文化在世界上大概是算得上 一二流的，啊，绝不落后的。饮食讲究色香味，是头脑想出来的。啊，菜怎么个配法？啊，大锅菜有大锅菜的艺术。啊，你们做大锅菜不行啊。大锅菜做好了什么？天天吃，一生都吃不厌。你大锅菜做成功了，所以大锅菜是最难烧的。啊，每一天吃都吃不厌，越吃越欢喜，这叫真功夫啊！一定要留心，啊，处处留心。别人请我们吃饭，啊，我们看到这个菜，啊，不是光吃就算了，囫囵吞枣吞下去，吃着研究他的菜怎么做的，他怎么选择，他怎么配，怎么配的，啊，所以吃饭上课，无时无处不是在学习，任何地方都是课堂，都是教室。你才真正学到东西啊！无论跟什么人接触，无论跟在什么环境里头，都是菩萨学处我们要明了，要懂得，要认真努力去学啊！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叫你烧个菜我不会，你不是菩萨，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衣服破了，你缝个衣服我不会，这成什么话呢？啊，好，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